印光法师文钞夫永嘉某坤寄书，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钞文。二位令亲在堂，已以净土法门感应事机常识解说，令其发欢喜心，信受奉行。若不以此为孝，则纵然尽世之所谓孝者，究竟于亲有何利益？大愚大圣人也，不就于滚之神化为黄人，入于雨渊，观此可不惕然惊，谨然悟，以求导亲之神高遇海会，亲至弥陀，以正夫即心本具之无量光寿夫。好，大家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是印祖对周梦游、周群真二兄弟开示如何尽孝道。我们知道中国的儒家文化非常重视孝啊，百行孝为先啊，孝是助人的根本啊，君子务本，本立则道生啊。所以上古时期我们中国的古圣先王啊，比如尧舜，他的圣德无非是孝悌二字啊。大舜就是由于他对父母的那种臣孝大孝啊，使得尧啊对他非常看重，选拔他为接班人啊，禅让天下啊。那么大舜孝到什么程度呢？他有一个啊古墓的古父啊，就是瞎眼的父亲啊，有一个后母啊，母寅啊，就是非常顽劣，还有一个带来的弟弟，这三个人结成一帮，都要害这个大舜啊，常常要害他的生命啊。就在这种情况下，大舜还是非常啊孝顺他的父亲母亲以及有爱他的弟弟啊，得不到父母的欢心，那是纵然得到天下都不快乐，好妻已搞天了啊。所以大舜是终身孝父母啊，感得他在立山耕田的时候，感得大象为他耕田，青鸟为他拔草啊，这一念纯孝之行扩而广之，就能够 治理天下啊。所以孝悌则由一个人拓而广之，把这个孝悌令天下人都这样去做，他就可以治理国家天下，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啊。所以我们中国的一部孝经呢啊，相传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撰，但也是承袭着啊孔子的思想啊。孝则那是天之经地之义啊，孝到极处可以光于四海，通于神明啊，是一个人人格的基础，是一个国家治国的根本啊。那么世间的孝一般都是啊，小孝是赡养父母啊，不仅养父母的身体，还要养父母的养志啊，让父母得到欢心啊，承顺父亲啊父母。所以孝一定跟顺联系在一起，孝顺啊，顺应亲心。那么孝他还要完善自己的人格，在社会上要建功立业，能够光宗耀祖啊，这就是大孝啊。那么在我们佛门来看，佛教也是注重孝道啊，但佛教对孝的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更为深广啊，不仅要承担世间的这种孝顺父母啊，立身扬名啊，光宗耀祖这个职责，更重要的在生命的处世间上要令父母得到就近的解脱。无论是世间还是出世间的利益，但一念的孝心却是共同的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佛门的一部孝经啊，地藏菩萨发的这个大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样的弘誓大愿的啊，它的源头就是来自孝啊，就在于他做啊光目女，做婆罗门女的时候，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啊，到地狱里面啊，从把母亲从地狱超拔出来，同时通过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啊，救度他的父母之后，心量扩大，才发现地狱的众生却是自己多生多劫的父母啊，所以由对今世的父母的超度，就扩展到无量劫父母的超度，一切众生生生世世曾经为我们父母，所以要度尽一切众生啊。那么这就是给父母就近的利益。但在世间的孝道方面，不能由于出世间的孝，世间的孝也不尽，也同样要尽，两者都要兼顾啊。这个比如啊，佛陀在世的时候都是在以身作则，教世众弟子 要孝顺父母。有很多的经典都在谈到父母恩德啊，十月怀胎，三年的哺养啊，推肝就食啊，小孩啊，尿长了，把小孩放在干的地方，自己睡在湿的地方啊，没有啊，粮食有限，首先给小孩吃啊，这个小孩子女生病了，那就恨不得病移到自己身上来啊，一生都在牵挂子女，那种无私的奉献啊，理解了父母的心，才会啊稍微能理解一下佛心啊，佛是一切众生等同一子，就是父母的那样的慈爱的心啊。由此在这个世间上，对每一个人来说最有恩德的是父母，如果不能知父母的恩，不能报父母的恩，那这种人都很难做成，更何况去学佛呢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也就基于这一点来施以教化啊。有一年啊，这个饥荒之年啊，这个原始佛教的比丘都是托钵的啊，那么饥荒之年每个人家自己都吃不饱，所以比丘托钵也就常常是空钵而回，托不到饮食啊。佛陀也不例外啊，佛陀托钵也常常空钵而回啊，到了第三天还没有托到一点粮食。当时有一个比丘啊，路上看到佛陀又拿着空钵回来啊，好像啊身体很虚弱的样子，他就想到佛陀是世间无上福田，他都托不到粮食，那怎么办呢？他就想供养他。他什么供养呢？他唯一的财产啊，就是三衣啊，衣钵，他就把这个给变卖了啊，买了点钱啊，这个在啊这个购买粮食啊，然后呢这个称了一钵满满的啊饭，就供养给佛陀。佛陀是啊无眼圆明了，知道他这个饭的来历，但还是明知故问，就问这个饥荒时代饮食难得，你怎么得这一钵这么好的饭呢？啊，这比丘说，我看到佛陀三天没有托到钵，我发心把我的三衣卖掉了啊，换了这一碗饭来供养佛陀。啊，佛陀说这个三衣啊，这个袈裟是三世诸佛解脱的床像啊，最胜最上的啊，你发起这么大的心把三衣都卖掉来换这钵饭，这个分量太重，我吃不消，我不能接受你这钵饭啊。那这个比丘说啊，佛都不能够接受这钵饭，那世界上还有人能够吃得消这钵饭吗？啊，佛陀说有。他说你有不有父母？哎，他说我有父母。好，他说你父母能吃得消这钵饭，你去供养你的父母啊。紧接着佛就问，你父母信尽三宝否？这比丘说，我父母还不信尽三宝啊。佛陀说，你把这钵饭供养你父母后，你父母就会信尽三宝啊。你看，这就是佛陀在以身作则，让他去供养他的父母啊。 那么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做种种的教化，也常常从孝道来施舍啊，施舍的啊。原来我们中国大陆有个公案，说有一个啊，就是一个老一个母子俩，这个母亲是年轻守寡啊，养大了这么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呢却是不怎么孝顺，但母亲仍然对他非常的慈爱。有一天这个顽劣的儿子想一想，他忽然想到要朝普陀山去拜观音啊，这一去到普陀山就看到一个这个观世音菩萨就变化的一个这个老太太，就路上告诉他说，你到哪，年轻人你上哪去去啊？他说，我要去到普陀山拜观音菩萨。那老太太说，观音菩萨不在普陀山呢，观世音菩萨在你家里啊。哎，他说在我家里啊，啊怎么会呢？啊，他说你现在赶紧回去，如果你敲开门看到一个披上这个棉衣，这个鞋子倒穿的这么一个人出来，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哦，他一听观音菩萨在家里，他就马上回家。回到家里，这时候是黎明的时候啊，天刚刚亮啊，他那个门还没开，他就敲门。敲门，因为他的母亲还是天天想着他的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啊，一听到敲门是他儿子的声音，就很高兴了，很惊喜呀，连那个衣服都顾不上穿，就把衣服披在身上，鞋子都没有时间穿好，倒穿着鞋子就赶紧跟他开门。这一开门，这个儿子一看，他开始这个跪在那里啊，就观世音菩萨在啊。他一看，真的倒穿鞋子，那个披着衣服，那个天亮又蒙蒙亮，也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披着衣服倒穿着鞋。哦，他一看，哎呀，真的是观世音菩萨呀，赶紧磕头啊，啊。哎，等到他看清楚的是他母亲，他才恍然大悟啊。所以以后他就孝顺他的母亲了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学佛的人一定要奉行孝道。敬业三福啊，佛说啊，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三福，第一福啊，世间的福就谈到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行不杀，修十善业，啊，把孝放在第一颗，啊，来开示我们，啊。那么，这是世间的孝，要尽到；出世间的孝，要解决父母啊轮回的问题。所以啊，对父母还在世，就要常常以净土往生一法，要常常的去劝勉啊，还有往生感应的事迹，常常跟父母去解说，令父母伤亲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产生欢喜心啊，去老实念佛啊。一个在家居士如果不能以这个劝勉伤亲来念佛求往生作为孝的核心内容的话，那么纵然能够尽世间的所谓孝道啊，世间孝道就是物质生活让他善养，甚至精神生活也让他比较舒心，乃至于啊，建功立业，扬名后世， 光宗耀祖，这就是世间孝的全部的内容。但是这些东西啊，在世间来看也是很不错了，但对于出世间的佛法来关照，它不能给伤亲以就近的利益，还是不就近不圆满啊。这里举出大禹，大禹是夏朝的开国的天子了啊，尧舜禹啊，大禹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治水呀啊成功的一位圣君，是大圣人啊，大圣人生当了天子之后，也是生活非常简朴啊，然后供养天神呢也非常的丰厚啊，非衣服啊而敬神明的啊。他的父亲叫鲧啊，鲧在尧的时代也是一位啊大臣，他去治水呀，他就采取了一种堵的方式，到处堵水，结果水患啊愈演愈烈，到了大汛的时候就把他处死了啊。那么这个鲧呢，他的神识就化成了黄人，化成了一只啊这个海里面的山竹鳖啊，山竹鳖啊，变成这样的啊。那么这个禹呀，就继承他父亲魏晋的事业啊，治水九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成功了啊，分中国分为九州啊啊，就从大禹那开始的。那么这个建立丰功伟业的大圣人对他的父亲死后的解脱都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就让我们要警觉了，从中也要产生觉悟的啊。世间法它不能解决父母死后的解脱问题，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把引导父母的神识啊，超越六道轮回，能够超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能够进入亲近海会的行列，让他啊亲至阿弥陀佛啊，到那里闻经说法，来证到自性本具的无量光无量寿的性德，就是说让他让父母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近成佛啊，这才是一个学佛人啊大孝当中的大孝啊，亲得离尘埃，子道方成就啊，伤亲能够离开三界六道的尘埃，我们作为子女的孝道才算圆满成就了啊，是交给这个。这里尤其特别谈到要引导亲伤亲的神识高于海会，要重视临终助念啊，生命当中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如何面对死亡啊。这个中国的五福，它有其中一幅叫考终命啊，寿终正庆善终，都是五福里面重要内容之一。那么对于净土一法来看，善终不仅仅是他保持人生，甚至升到天道，这在世间人看已经是很善终了，但还是没有解决轮回问题。对净土一法来说，这还不算善终，一定要成就往生西方净土才叫真正的善终啊。 世间人不了解这个死亡的整个过程，往往对他的伤亲呢、很难让他得到真正的利益，留下了很多的悔恨。这个春节前我有一个原来学术界的一位同学，他是专门搞生死学的，在我们国内搞生死学也是很有成就，写了很多书，他春节前到我这来，也给我送了他写的专著《生死学》。他搞了20年的生死学，包括临终关怀。他谈到就是，最近他岳母的去世给他震动很大，觉得自己要更要注重这些临终关怀的操作实践，不能光讲理论。当时他说呢，我也没有看，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引起这种感慨，所以在春节那几天比较空闲的时候，他说他对于他岳母死亡去世的过程，他有个后记来记载，我就看他那个后记，才发现他这种感慨还是由衷而生。他说一桩什么事情呢？因为他是跟他的岳母住在一起的，他岳母作为他家里的成员，帮他抚养小孩，操持家务，对他家庭贡献很大，所以感情非常好。就在这个一年前，一个他那个岳母就觉得肠胃不是太舒服就到医院检查，他们也以为没什么问题，但一检查出来是癌症，是癌症。这个他们这两夫妻就觉得无所适从了，怎么是癌症？一下子好像天塌似的样的于是面临这个问题，他们马上得出决定，保密，不能让自己的母亲知道这个事情，保密。他为什么决定保密呢？也有一个因缘，说他的岳母在这个他的那个居委会那一带是一个很热心肠，很帮人做事的，做好事的人，所以在这个那一片都很有威信。那在家里也是很有威信，一心想到别人随他孙子侄子儿女谁过生日他要去操办谁怎么结婚怎么操办，也是很有威信。在整个家族就好像一个总司令的这样角色来指挥的。平时如果谁得了癌症，他都会说这个人得癌症肯定是造了恶才得癌症。所以呢，他觉得自己的母亲这么善良，怎么得了癌症这个事情不能告诉他呀？他平时都是造了恶才得癌症的，现在说他得了癌症，那他自己造恶，他接受不了啊。他就采取保密的形式，这一保密可好了，就肯定说假话了。是一点肠胃病慢慢就会好。但是这个岳母也开始以为也是一般肠胃病，但毕竟是癌症，慢慢子恶化，慢慢子就很痛苦了。痛苦，这一痛苦就烦恼起来了。这岳母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得让我动手术啊，不动手术，动了手术就好了吗？”这个两个子女又不敢让他动手术，生怕是恶性癌症扩散了怎么办？所以搞得他那岳母就跟他发脾气你们怎么回事不让我做手术，是不是舍不得钱？我有钱啊，是不是？这样这两人搞得很被动，又说不出真实的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安慰一下，就做手术吧。一做手术一打开，已经是扩散了，也没有怎么就赶紧缝补起来。缝补起来， 哎，这一做手术，这个岳母啊，心情比较好，以为做了手术就会好，谁知道做手术还是恶化呀，啊，进行化疗都很痛苦啊，啊，这个岳母就在猜测自己大概是得了一个很重很重的病，但是他的子女一直不跟他说，就消瘦消瘦消瘦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想到要回到家里去。回家里去你说多窝囊啊，又不敢白天去，因为生病以后身就是很憔瘦很消瘦啊，很难看啊，他的岳母又好强，平时都是很精神的，怎么很难看，又把别人看得不好意思啊，是不是造恶呢，怎么回事啊，所以还是等到晚上啊，大家都休息了，偷偷摸摸的拿着开着车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也不告诉左邻右舍啊，在那里回去了大概一两天就去世了。啊，去世之后，就赶紧让殡仪馆把他啊送过去美容。啊，等到出葬的时候，来遗体告别的时候，他的左邻右舍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啊，结果去看看望他，啊，说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在他病重的时候，我们去看望他呀，一个都没去看的，啊，就谈这个过程，啊，所以我这个同学说啊，我搞了20年临终关怀，我怎么对我的岳母一点劲都使不上啊？啊？这个悲伤安慰也没有办法让他岳母在非常遗憾非常痛苦还在怨恨当中走的，他就很悔恨自己啊。所以我是告诉他，你要搞临终关怀，好好了解净土法门。净土念佛助念一法是这个世间当中最好的临终关怀，舍此之外都不能让父母得到就近的利益。那么这种事情需要了解生命的啊死亡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而且需要了解教理，及时的开导，把握啊这个病人啊在临命终时的微妙的心理，给予及时的开示啊，解开他心里的情结，让他万缘放下，靠倒阿弥陀佛，就能得到就近的利益。啊，那么这跟病人呢，他自己的发心，一定要引发他求往生的这种强烈的愿望、愿力。这时候再配合作念，他就能够成功。啊，我们在元旦的时候，东林寺助念了一个九江的老居士啊，龚老居士往生非常殊胜啊。那时候我们正在打冬季佛期，他呢是一个胃癌全切除的一个病人，住在九江医院，插到管子输液来维持生命。他也感觉到这样不好，所以他就啊打电话给我们东林寺，说我能不能到东林寺去往生啊。我们同意了他的这种要求，欢迎他来东林寺往生。所以他一听说这个他就很高兴，把管子全部拔掉了啊，马上让他的儿子啊雇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东林寺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他安排助念啊，在这个7天当中他是不吃饭了啊，也吃不进去了啊，他是胃癌全部切除的啊，7天当中没有痛苦啊。临命终时啊，临走的时候啊，对着佛像合掌说，来了来了，就是他就是他，说完就走，脸上红光满面，那种笑容真的是非常灿烂啊，非常灿烂的笑容啊，头顶发烫啊，全身绵软啊， 往生内相非常明显啊，所以给当时在场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四众弟子都有很大的鼓舞。那个七天当中确实佛号没有断啊，正好有一批比丘尼在那里，他们带着一批居士啊，佛号没有断啊，也算功劳居士福报很大。他临断气的时候，这个在场的一个比丘师在那现场指挥，把他的家属全部请到外面去啊，是这些啊比丘尼师还有两个比丘都跪在那里跟他助念啊，恳请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一例是助念成功的啊。由于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呢，现在很多居士都希望来东宁寺来往生，我们东宁助念团也在接纳这些愿意啊到东宁寺往生的，我们帮他助念啊，我们也在遵循着祖师的教诲，能够帮助一个人生净土，就成就一个众生成佛啊，这个意义重大。虽然助念的过程啊是比较辛苦啊，但是这个事情值得做，助念的人也很有功德啊，也很有功德啊。那么这张助念的事情，从病人他开始生病，你就得把握他的心理状态。他生病之后，不像功劳居士，他成功是来自于他求往生的这种心非常猛烈，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生病他不是求往生，而是想到我怎么病好，那就麻烦了啊。我想在这对这个问题啊，我想啊，周梦游和周纯群真他的母亲往生的时候，这个过程跟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个周梦游的母亲从生病开始，他就不断地把他母亲的情况跟印祖就写信来汇报请示该怎么办怎么办，印祖就接着及时地给他反馈怎么办怎么办，这个过程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当时周梦游周群真的母亲生病了啊，虽然有70多岁，但是呢他生病并没有一心求往生的心啊，还是想求身体健康康复啊。那么对这一点印祖有这个开始，在回信里告诉周梦游说，你的母亲虽然年高，但对于净土往生一法他平时没有认真的修持啊。很多人都属于这种情况，虽然他也信心佛出吃吃斋，实际上真心切愿，所谓无禅有净土，有净土这一点都是打折扣的，没有认真修持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还不能说得太白了，说你一定往生哪、啊、一定往生，这个东西还很微妙。你作为子女说你赶紧求往生，说不准他会理解为怎么样，你这么不孝啊，他就盼望我死啊，他就会这样啊，这东西还很微妙啊。你还不能这样去说呀、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在病中还不要跟他去提这个事情啊，就让他好好念佛啊，好好念佛呢啊，就能自心念佛蒙阿弥陀佛加批，他的身心得到安乐。得到安乐，如果说命数没有尽，固然他身体会好起来啊，等他好起来之后，再要婉转的劝导他有求往生的心，厌离娑婆，心求净土。你在那个时候还不能劝他了啊。 啊，我本人也有这方面体会。这个我父亲临终的时候，他平时那是九三年了啊，93年。尽管我母亲念念佛，他不怎么念佛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北京赶回家之后，我的那些哥哥姐姐那时候都没信佛啊，现在他们大部分都信佛了，那时候都没信佛，搞得我就基本上就我一个念佛的。你说对我那个父亲吧，他你让他求往生这个话还真的说不出口了，他会有其他的看法了啊，所以我就帮他念无量寿经啊，帮他念佛念佛，尽管我就让他听随着这个佛号听这个佛号啊，因为他想求生存的心很强啊，求往登生的心很弱啊，是这种情况啊啊，所以这里一定要啊细心婉转委屈的劝导啊，这样等他身体健康之后，哎，平时要常常熏习他，要讲在这个世间轮回的苦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乐啊，生到这个世间很不容易啊，但人超生很难啊，但堕落三恶道很容易啊，如果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三途受苦就无量无边呐、啊，啊，所以我们今生得到人生，又闻到佛法，要赶紧解决这一桩大事啊！啊，平时要把这些东西反复的跟他熏习，啊，这样或者就可以发动他叙事的这种净土的善根，啊，在这个时候你再跟他讲就比较好了。啊，要么他会觉得你是不孝的，你还盼我早死呢，你这个，啊，这个东西是要注意一点啊。那么这个印祖对周梦游两兄弟也是这样讲的，你现在先不要再那个说的太直白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等他有一定信心之后，他再生病呢，就叫他放下一切求往生。啊，其实最好的心态就是一心待死，啊，不要在这个时候再去求神求鬼啊啊，这个求赶快啊身体健康，甚至为了滋补身体杀害众生，这不是孽上加业吗？啊，那么这些鬼神他也是世间的凡夫啊，啊。他自己都不能解决自己生死问题，你求他会有什么作用呢？啊，那么我常常有很多人碰到这个情况，因为他一心要求啊身体健康嘛，这是病急乱投医嘛，啊，求神求鬼求什么都求啊，这时候都要放下，啊，都要放下，啊，这个戒杀复生，爱惜污命。不要依照世俗的知见，啊啊，这时候给父母吃鸡吃肉啊，吃什么补，进什么补，这些不要以这个为笑啊。那么当时周群真啊，他想啊这个到外面去修行，谁印祖的信马上过来说，你的母亲现在有病，你断断不可以在你母亲病没好就离开到山里去念佛，现在你们全家要轮班在母亲的旁边念佛啊，能够使他随着念更好，不能念也要静听啊，静听啊。印祖在这时候开示的非常的细致，说人在临命终时，如果有得助念的人决定可以往生，如果没有助念的人，或者在以这个家亲眷属哭泣呀、搬动啊，这个哭泣动他的爱情啊、爱恋之心啊，搬动动他的憎恨之心啊，这些就会让他堕落啊。 这是千钧一发之际呀，非常危险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助念的方法，等他有这个放不下的时候，你都要开始他万缘放下啊。这个家里的事情、子孙后代的事情，他需要办的，你跟他办完，让他心里没有牵挂，就一心求往生，一心求往生。所以这个时候能成就，告诉周全真了，你能成就你的母亲往生，这也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呢，就是积尘劳行佛事啊。这个功德比寻常的功德那是殊胜万分，就是这时候一门心思把母亲往生的事情看着为止为大，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啊。然后他母亲都有些存款，希望做点功德，那么印主告诉他用这些款项来助印观音颂啊，这样广为流传，使这个母亲啊，你的母亲借助这样的功德消除罪孽，增长福慧啊，这是一个。那么在生病的时候，一般子女也都比较有孝道，总希望自己母亲病能够好啊，甚至母亲父母亲的病不能好，转为加重，可能有些人都会生起邪见，你看我都全家信佛啦、念佛啦、吃素啦，我母亲虽然没有认真修持，也是一个善人啦，怎么病不能好啊？是不是没有因果呀？是不是都有这些啊？所以对这个东西我们要有正确的知见啊。首先要看到人的生命是无常的，人一定会生病的。有一种观点说你信佛念佛了就没有病，好像把他没有病认为他修行很有功夫的表现，这观点对不对呢？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有这个孽报身，有这个四大的血肉之躯，必然是有病的啊。连 那这佛教的大家，他病到什么程度啊？病到啊，要自杀的程度，实在是受不了啊，病得病苦到那个程度。所以就在他要自杀的时候，也是菩萨现前呢、啊、告诉他你不要自杀呀，这是由于你枉劫做国王啊，杀害众生太多了，所以这个杀生杀众生的这样的孽报现前，让你受点苦来消孽障啊。现在你等一等，三年之后由这个政党国会来一个学生啊，玄奘啊，你等他过来啊，你要教他佛法啊。这玄奘大师去了之后，见到戒贤论师在他座下来求学佛法。当时戒贤论师旁边的法师就向玄奘大师描述那个戒贤论师在那个生病时候的痛苦，都说不出来啊，都不敢描述啊，实在是太痛苦了。那你说这大修行人都有这个病苦啊，更何况一般呢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有病不能好啊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自见啊。那么这样啊，这个过程啊周梦游母亲的这个从生病到往生的过程，印主一直虽然他没有在现场，然而他通过书信一直在跟踪，一直在开示。好，这样终于他的母亲在初二那一天念佛往生了。啊，念佛往生这个消息传到印主那里，印主一方面表示不甚伤叹啊，然后进一步开示。这时候在伤寂期间怎么办？在伤寂期间一定要吃素啊，不能铺排张罗。但是世间人呢、啊、他是啊要面子啊，啊要办得风光啊，要让来参加祭奠的人要迎合他的号要啊，大吃大喝呀、啊。啊，有时候我们参加一些啊上祭的这些过程，有时候觉得是真是做给活人看的，对死亡者并没有什么关注，他在旁边守灵也没有一点悲戚之感啊，觉得时间太漫长，很多都是在旁边搓麻将。你说什么？一方面停的是在那边搓麻将，这时候本来都是哀悼啊、缅怀呀、啊，这东西，他都没有，啊，那这是世间人咯，他觉得时间很难消耗。当然，对学佛的家庭可能好办一点，念佛，啊。那么断气之后，至少八个小时你不能动，不能搬动它啊，最好能念24个小时最好，啊。你八个小时也保证啊，因为你搬动它，它的神识还有残留在那里面，它会有感觉的啊。那么首先吃素，然而呢，因为这个周梦游居士这边是在温州一带嘛，永嘉，这个自古以来也是住佛寺非常兴盛的。好，这里印主有一个很重要的开始，住佛寺只可以念佛，不可以做其他的佛事啊，而且使全家通通都恳切念佛啊，这样对你的母亲以及对你们这些家亲眷属朋友都有真实的利益，不要咣当咣当就搞其他的啊。这印主这个开始出现在很多地方，但是我们去做的会怎么样呢？也许大打折扣啊。有很多地方做金蝉佛事啊，他这个念得很快啊，旁边人都也跟不上，如果念佛的大家都能跟上， 而且这里特别提出，你他要请出家众，僧人要念7期，啊，49天的佛，这很好，啊。最后他们两兄弟就决定，既然念佛，请出家人就7、49念佛。念佛呢，这些出家人在念佛的时候，你们兄弟一定必须要有人要随之而念，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你不能早必出家念，你家属都不参加，家属要参加，一方面表明你对啊这些请来的僧众看到有你有家属参加，他会重视一点。如果都没有人，他也可能是比较随意了。再加上你去念，这种母子之间的这种天性相关，实际上更有利益，念得更恳切，啊。那么妇女呢，就不要随着这个僧次，不要跟出家人在一起念，可以另外在一个地方，或者用一个帷幕把它挡住啊。他都这个印度都想得这么细啊，不要混在一起念啊。所以你们兄弟俩能这样为母亲认真念佛，一则是报母亲的之恩啊，同时也是报佛深恩呐，报深恩啊。那么在这个临命终时还有点啊，由于我们佛门常常讲这个最后生是从哪走啊，从顶上走，就是顶圣衍生天呐，在这些他又就很多人就会常常去摸去探望啊，探什么这些东西也不要去弄。你这么七弄八弄，那个人还没有死亡，你都探来探去，他生烦恼了啊。所以呢你不要去探啊，等他断气之后啊，这个就可以略微的啊这个住一下。你在没有断气之间，你不要东弄西弄啊，一定要把它安静放在这里啊。那么这样这个印主还说，你母亲无论在病中还是他往生，那这个印主都对他尽师友之谊呀， 啊就在他印主每天的日课回向的时候为他的母亲回向，在他生病的时候是回向祈求三宝加庇啊，他啊孟母啊周母啊周梦游的母亲寿未尽则疏于啊，寿还没有尽，这个疾病快速的痊愈；寿已尽则疏得往生西方啊，寿命已尽就啊蒙佛接引，疏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如果他已经往生了，这时候回向就是回向他啊莲品真善啊。你看这个过程就印主开始的非常仔细，每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是啊细心的照料到啊，这样才是在帮助伤亲啊，帮助父母顺利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有一个环节出现差错了，让这个啊病人生起烦恼了，那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啊。所以我们对临终助念的参加者，尤其是现场的那种啊指挥者，我们都要选择比较懂教理的，比较有慈悲心的，比较能随机应变的，心比较细的人在现场指挥，这都不能太粗糙啊。我们看到有的地方也有助念团，但助念的过程，原来听说网上都有一个家有个亡者的家属都要为给助念团打官司，可能就是在助念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非常粗糙，让人家的家属不能接受啊，甚至这个亡者都是带着很痛苦的这种心情走的，这都是肯定在很多环节没有注意到啊。好，这是这一段啊，我们成就啊父母往生啊。 注重临终助念啊，就能让父母伤亲得到最大的利益啊。好，请看下面抄文啊。智廉居士苦恨虽好，恐净土终止有所不知，或求转女身，即生人天乐处之心，不能彻底放下，至无边利益，随世间小乐而失之。亦以常为讲说，令其志向决定耳。夫劝一人生净土，即成就一众生作佛。凡成佛，必度无量众生，而其功由我始。其功德利益，何可思议也哉？又自既修净土，尚须以此法门普告一切，况妻妾子女，岂可不劝令发心而失此聚义乎？倘天性相近，则和善如之，如烧香为，如烧香远，亦可见魔见染，彼即缘而成净耳。此所谓深爱，所谓弘慈，舍慈而为慈爱，皆名有而实无耳。好，请看这一段。这是开示一个进阶学人如何啊，存心啊，如何感化家人啊？这里提出的智廉居士是一位70多岁的啊女居士啊。很多女居士一般的宗教信仰都不错，很淳朴，所以她能够真修实干，所以苦恨甚好啊，她修苦恨啊。但是这些这样的老居士呢，常常是知见上啊不一定很透彻啊。所以印祖说，恐怕这个智廉居士对净土中的内涵宗旨还有所不知，有所不知就可能对他的苦恨的行持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啊，甚至苦恨不是很适当啊。昨天我们听温州的一位法师说，这里本地有一个老居士，他修苦恨呢，他叫打七，叫打恶七啊，7天不吃饭啊，打恶七一出来就栽倒在地下，一命呜呼了啊。这都是啊这种过分啊，凡夫份上就以凡夫份上来修行啊。佛经里面净土法门也没有要求你打恶七啊，啊，甚至恶七我听有的还更严格，连水都不喝啊，不准不吃饭，水都不喝，好像越苦恨越好。那跟这个相关呢？啊，所以这个知见呢，都偏了啊，偏了。那么有时候苦恨他或者内心还有转女身的这种心。啊，觉得身为女人很苦啊，啊，我下辈子能变成一个男人多好啊，啊，啊，甚至还想下一辈子再升天呐、啊，再得富贵呀、啊，这些快乐的地方行，啊， 如果这些心啊，这就人天福报啦，啊，不能彻底放下，啊，就可能导致什么呢？这个念佛往生净土所能获得的无边的利益，随着你求世间小小的乐处而失去呀。所以对智莲居士，这是作为很多老居士的一个代表，要常常讲说净土往生的无量的利益啊，令其对求生极乐世界的这种志向像金刚般的坚固不移。纵然是国王的啊快乐，纵然是转轮圣王的地位，都不炫目啊，一心求往生。如果你炫目世间的这个人天福报，你舍去了念佛往生，这就等于把一个无价的摩尼宝珠换了一根糖葫芦吃了啊，那就是太不合算了啊。所以我们在劝进一切众生信仰净土法门的时候，这个知见这一关是非常重要的。知见实际上能就是建立信愿，信愿是感通佛的往生的关键啊，不在于苦恨怎么样啊，你的苦恨必须在正确的知见指导下，这个苦恨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没有正确的知见引导的苦恨，往往还是有负面的效果啊。释迦牟尼佛的示现啊，最后是放弃苦恨啊，要走中道，就像这个琴弦要不紧不松啊。那众生修行，你都不能一下子给他要求很高，众生的心他是波动的啊，所以他的这个精进下一定要让他松弛下，再精进下，有张有弛啊，谓之道啊啊。就像天气有啊春夏秋冬啊，这个寒热的更替才形成一年的气候一样，凡夫的心也是这个，这个气候也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的，你光是一个气候它受不了的啊。所以修行这个东西一定要善巧方便安排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净土宗不是讲究长时间的闭关修行，而是讲克取取证。你挪一日啊，挪二日，挪七日，挪十日，乃至挪49日，挪100日，哎，这段时间你可以啊非常勇猛精进啊，这可以。但如果你一年到头啊都是这个样子，那是不可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听人说，哎呀，某某地方啊行波州行了3年了啊，怎么回事，他拿这个标榜，可能一般不明知见的人觉得很佩服得不得了，但实际上我们看呢也就是笑笑而已，怎么能这样去标榜？这不是凡夫份上的事情。你要住，你一个人住就够了嘛，你还去推广他干嘛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一种方法的倡导，一定要应机，一定要根据众生的水平而施舍而去实施啊。所以这个知见要常常的讲说啊，建立正确的啊知见，深信切愿啊，这样以这个正确的知见来劝导大家，也是信愿持名，感通佛的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就成就了一个众生作佛了，那这个众生作佛呢，他就升起了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无缘的大慈悲心了啊，这种大慈悲心一上来，又有无量的神通智慧辩才，他就分身无量去度 十方无量微尘刹的啊众生啊，那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它的源头是从我这里开始的啊，是我劝他往生净土，他净土到净土，他成佛，成佛他度的很多众生，那么他的源头由我而始。所以你这个源头的起因，你的功德利益也就不可思议呢啊。所以大家在劝进行者啊，做阿弥陀佛使者，帮助众生往生这一点，他的方法渠道很多。比如我们啊，身体力行，让大家从我们身上啊产生信心，这是一种啊。另一方面呢，我哪个今天啊哪个地方有讲净土法门的法会，介绍他来参加啊。再就是我们财布施、法布施，统一我们印诵净土宗的经典啊，祖师的书籍、光碟啊，这样让大家听闻这个佛法产生信心啊。或者有很多贫穷的人，他没有地方念佛，你正好有钱，是大老板，你帮他建念佛堂啊，成就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等等，这些方法啊都是成就啊劝勉的内容啊。那么我们自己既能修行净土啊，得到了念佛的利益啊，念佛的快乐，唯有真念佛者才能知道这份快乐，这份利益，我们要以这种大平等心啊，来普告一切众生，也能得到念佛的大利。那么这个念佛法门甚至要普告一切众生，那对于我们最身边的妻妾子女，就更应该要劝他发菩提心，念佛求生净土了。如果他不能发心念佛，也就失去啊念佛往生、了脱轮回、圆成佛果的巨大的利益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帮助人，你最身边的人先要帮助啊，你的正心诚意修身之后，还要首先是齐家，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从亲到疏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由此呢，印祖这里就对于家亲眷属的劝勉发心，如果在家庭里面啊，他的善根纯良跟自己天性相近，哎，这样一劝他就接受了，他也就念了，这就是和善如此。但有的你劝勉家亲眷属呢，可能他的善根薄一点啊，可能他的其他的缘分更深一点，哎，一听他不相信，甚至反而嘲笑你，你怎么去念佛呀，你怎么这么迷信呢啊。哎，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不能接受你，跟你很有距离的时候，这时候不要生烦恼啊。印祖在这说，也应该要有耐心，见魔见染，见魔见染，这句话很重要啊。这就是祖师教我们如何建立佛化家庭啊的一个方法。当然闻即信受更好，不能闻即信受，甚至开始比较反感的时候，你可不能对着干。学佛的人一定要啊有耐心。现在很多刚刚学佛的人一学佛，反而使家庭非常紧张了啊，甚至离婚了啊，这就说明他觉得一学佛我就要让对方接受，采取非常猛攻的手段，你不接受我就跟你掰了啊，反而家庭关系紧张啊，这样就不好。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实际上在现在是正常的，不能接受你现在就相互尊重啊，即便你吃素他不吃素啊，你可以先随顺他嘛啊，那你吃你的荤嘛，我吃我的素嘛，再没有办法吃肉边菜你也慢慢来嘛啊， 你不能一上来你也必须跟我一样吃素，你不跟我吃素就怎么怎么样，你就不搞得很紧张吗？啊，它有一个啊渐进的过程嘛，啊，在这个渐进的过程当中，就使它那种离得很远的距离，慢慢的它也靠近了，相互有好感呢，认同你的佛法呀，知道你修行佛法对身心结构对各方面都很好啊，对人格的提升很好，它慢慢接受了就相近了，啊，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方法。啊，才叫对你的家亲眷属，叫妻妾子女有一个深切的仁爱，也就是宏大的慈悲。啊，如果你对家人都不这样去做，哎，那你的慈爱实际上是有名无实，啊，搞得家庭非常紧张。啊，由此呢，印祖是非常强调。这个居诚学道，即俗修真，啊，每个念佛行人都应该是无尽灯里面的一盏灯，用你这盏灯先点亮你旁边的妻妾子女这个灯，再点亮亲戚朋友的灯，再点亮同事啊外面啊更多众生的身啊心中的这盏信心的灯。啊，印祖是这样的来劝勉的，啊，那针对这个劝勉呢，你看，我们看周梦游两兄弟，他们修行佛法是很有信心，也很有善根，一修行呢就有很强的这种了生脱死的处理性，所以这两个人都程度不同的，都有想出家的想法。然而印祖却没有同意他们出家的想法，啊，我们看这个后面给周群真几封信。周群真呢，他就一门心思想出家，啊，要想拜印祖为师父，啊，印祖给他几封信是。告诉他，就是按你的这个情况，按你的份来说，实在是在家得到的利益更大，出家得到的利益反而小。为什么？因为周梦游、周群真呢，他的父母伤亲还在，父母首先不同意，啊，然后呢，他还有。自己的家小，啊，在这种情况下，印祖觉得你应该在家修行，啊，在家修行呢，上不失父母高堂之欢心，下不失自己的妻啊妻儿子女的依赖，而且由于你在乡。啊，这一个乡村来修行，使大家都能够对你的行为，啊，学佛的行为增长亲近的信心，这不是很好吗？啊，那周群真总是觉得家庭事情太多，确实家庭是烦恼一点，事情太多妨碍修行，他总是觉得妨碍修行。然后印祖说，啊，你。就以在家的种种的戏类当作自己的当头棒喝，啊，长时间的对这个升起厌离之心，升起厌离之心也就能够促进长时期的升起对极乐世界的这种心求之志，啊，哎，这样你转变个心念，即烦恼为菩提嘛。我们说成就厌离心怎么成就，你看那家庭很多事情啊，怎么哎正好你就升起厌离心嘛，啊，这叫疾病为药，疾塞为通啊，成通，哎，你转变个观念，不好的情境正好是你修道的逆增上缘呢，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印祖坚决不答应他出家，啊， 甚至话说到什么，因为他出家的决心很大，印度说如果你不听从我的话，那就希望你将我们师徒的假名字啊取消啊，以后路上见面也就是不认识啊，一同路人这样开始的啊。最后由于印度话说得很决绝，这个周廷真最后也是保持了居士的身份来修行啊。那么周梦游他也是这两兄弟也是难兄难弟的，他也出离心也很大。他当时给那个德生法师写的封信，说自己呀、家里事情太多了，他说准备一年半以后啊，就把这个家里事推给妻子去，自己来苏州到印度这里专心修持静业啊。那么这封信这个德生法师就给印主看了，印主就给周梦游回了一封信啊。这个印主给这两兄弟的书信非常多分量啊，你看在续篇有一篇啊致念佛居士书，那个念佛居士就是周梦游，那在民国11年到26年这期间把它汇集很大的篇幅啊，在正篇里面也有很多是给他两兄弟的，所以他两兄弟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成了我们印度那个时代代众生提问的一个当机众，提的问题都带有普遍性的啊。这个周梦游呢那个印度给他的信说，我对你这个想法绝不以为然啊，绝对不同意啊。说如果你的妻子是一个明理之人，又能善于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啊，这个你的想法还可以商量，现在不是这个情况，你的妻子是一个没有文化无知无识的人啊，现在你把两个还没有长大的儿子交给你的妻子去管，这就等于你把你两个儿子置于下流之类了，教育不好。他首先提出从子女的角度来看啊，那么这样就失去了你作为父亲的天职啊，那么面对你两个儿子，你就是不慈，没有父亲的慈你还有高堂伤亲，你对于你的祖先父母就是不孝啊，你不慈不孝，在佛法当中对三规五戒就有所违背啊，佛法当中六度万恨啊，伦常应试的也在里面，你都不够格，给他上纲上线啊，所以最后劝勉你在家里修行，还能引导你的妻子儿子归到佛法正道啊，在你这一乡当中啊，由于你在修行佛法，一乡的老百姓都以你作为楷模榜样啊，虽然你在世间和佛法不一定有大的作为，但也不失为你这一个乡里面的一个榜样如果说你把家里事全部推掉到山里来专心念佛，大概其他的法师听了或者会大加赞叹，但是我却不是这样啊，光不是这个地方哎，你不要认错了，我不会赞叹你，你也不会同意你啊。如果你这个坚固之心不听我说的话去做，我也没有办法让你一定按照我的话说去做，但是我可以做到绝对不允许你做到报国寺来啊，因为印度住在报国寺甚至说你还要一定到报国寺来，那我就离开报国寺，我就回陕西去陕西我为什么非要在报国寺了此残生呢印度话有时候他很有智慧说的这个说人各有天职 我印光不住在别的地方，住在报国寺，我住在报国寺是我的天职啊。那时候正是这个沦陷时期呀、如果我轻举妄动离开报国寺，那很多人必然就升起这种惊怖之心呢、就难以住在苏州啊。那些明白道理的人也必然要蔑视我印光啊，觉得你怕死啊，想逃避呀、所以由此蔑视就会轻慢佛法呀，所以印祖说，我虽然没有力量止住恶人，但我还尚有点力量安住善人呢。所以我是住在住在报国寺，对苏州人大有关系呀。但你住在家里，对你两个儿子大有关系呀，各有天职啊。说这个话本来我不想说，但你确实这个你所想到的把家事全部推光，要到山里来念佛，这是失去了你作为父亲的天职，所以我就这样的把话说明白了。你看印祖对这真是慈悲之极啊。于是周梦游居士呢，最后还是很听话啊，还是居尘学道，即俗修真啊，出污泥而不染啊，是这样的。所以看来这个印祖他真是教化众生，是很通他人情世故，很能从方方面面考虑，真的把敦伦尽分，贤习存存这两句话是在他具体的教化当中体现出来确实很多人出离心很强，他就光想着自己，不想到他跟他有关系的这些家亲眷属父母他们的态度怎么样因为净土一法真正在往生这一点倒不分出家在家那印祖有时候赞叹那些在家居士说你这个往生弘法不在几根头发上论如果你真的发大菩提心念佛还能弘法，那你就是代发高僧呢，称为是代发高僧修菩萨道，他在世间更能够广泛的跟社会人群接触也能够有效的去做劝进行者的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说印祖对那种在教化家人的过程当中要渐磨渐染循序渐进慢慢之熏习，慢慢引导，开始不接受你也不要去生烦恼，也不要对着干他有很多人是比如我在新加坡去年说都有个同修提问题就是说我学佛之后我很想希望我的丈夫也来学佛那怎么让他学佛呢？我就放讲经的袋子你放就他放不是自己听，让他丈夫听，丈夫听他这一天24小时都放放着他丈夫就发脾气了，人家还要上班，你睡觉的时候你还放他干嘛呢所以他提这个问题，我是觉得你太个人中心了，你得要设身处地要有一个过程你丈夫你想让你丈夫学佛这心是好的，但是他还不想听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强迫他去听呢你强迫他听，你首先对他不尊重不尊重他的自由意志你光这一点他就对你反感了他睡觉他能听你的磁带吗是吧？所以有很多都是想当然的那甚至夫妻之间关系这个都是学佛的，他都搞得很紧张，那个说是两个人这个关系不好，但都学佛那个做丈夫的呢就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妻子听到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不念阿弥陀佛，我要念琉璃光如来 啊，我不想跟他见面，他也到西方，我不去西方，我去东方。他就是学佛啊，这种人我是非都是这么坚固啊。所以我们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一定有广阔的心量，先要承认不同啊，承认这种距离远，但增强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力量大了，德性高了，感召力强了，他慢慢的就归顺了嘛，就被招安了嘛，啊！如果是对抗的状态当中，说明我们自己的道德力量没上来嘛。所以这要有个过程，你就见魔见染嘛，把你念佛的功德回向嘛，也祈求阿弥陀佛、佛菩萨的这个大慈大悲，通过这个中转站来作用你的家庭眷属，让他回心转意，让他跟我们共同建立佛化家庭，共同成为啊菩提眷属嘛，啊，这样就是体现我们对家庭眷属的深慈、深爱、弘慈，这就是啊这个俱家行菩萨道。好，南无阿弥陀佛。